为夏卿，字云客，杜陵人。父亲为条，曾任检校都官郎中，岭南节度行军司马。夏卿刻苦学习，大历年间与弟弟韦正卿一同参加制举考试，同时考中高等，被任命为高陵主簿。多次升迁后任刑部员外郎。当时久旱闹蝗灾，皇帝下诏在郎官中挑选赤鸡县令，夏卿改任奉天县令。因考核成绩最优，转任长安县令。改任吏部员外郎，转任本司郎中，拜授给事中。初经任常州刺史。夏卿精通儒学，所到之处招揽礼遇通晓经书的人士。当时隐士窦群寄居在郡界内，夏卿把他所著的史论推荐给朝廷，窦群于是成为他的门生。改任苏州刺史。贞元末年，徐州张建峰去世，起初任命夏卿为徐州行军司马，不久受任徐四豪节度使。夏卿尚未到任，张建峰的儿子张英被军人立为留后，于是朝廷授予张英节度使荆节，征召夏卿为吏部侍郎，转任京兆尹、太子宾客、检校工部尚书、东都留守，升任太子少保。去世时64岁，追赠左仆射。夏卿风度优雅，善于清谈宴饮，与人相处，整年喜怒不形于色。抚养孤侄，恩情超过自己的儿子，很早就受到时人称赞。他所交游和征辟的宾客僚佐都是一时的名士。处理政务力求通达事宜，不喜欢改变旧制。最初在东都时，尽心招揽士人，颇得才俊。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卿相，世人称他有知人之名。王正雅，字光谦，他的先祖是太原尹东都留守王弘的儿子。伯父王毅在代宗朝任御史大夫，以忠贞正直闻名于当代，去世后谥号为钟会。正雅年少时以孝行严谨闻名。元和初年考中进士，名列甲科，礼部侍郎崔斌很赏识他，多次随从在使府任职。元和11年拜授监察御史，三次升迁后任万年县令。在穆宗时期，京城号称难以治理，郑雅意志强横，扶助弱小，政绩很有声誉。恰逢柳公辍任京兆尹，在皇帝面前褒奖称赞他，穆宗命令赐给飞衣银章，到县里宣读赏赐。升任户部郎中，不久加授知台杂事，再次升任太常少卿，初经任汝州刺史，充任本州防御使。有宦官担任监军，依仗权势干预政务，郑雅不能忍受，于是称病辞职，入朝任大理卿。恰逢宋申锡案件发生，案件从宫内发出，始终没有证据。当时王守成的威权，郑注的宠视，即使宰相重臣也没有敢公开议论这件事的。只有郑雅与京兆尹崔婉上书，请求将制造事端的人交出来，交付外廷查证此事，另外详细奏报情况。因此案件逐渐缓和，宋申锡只被贬官，朝廷内外一致推重他。太和5年11月去世，追赠左散骑常侍。郑雅的堂弟王崇是王毅的儿子，官位止于河东令。王仲的儿子王仲仲考中进士，历任衡州刺史。仲仲的儿子王宁，王宁字志平，年少丧父，是宰相郑素的外甥，少年时寄居在舅舅家。15岁时两次参加京科考试登第，曾著有京城六港名，被文士所称道。再次考中进士甲科，崔藻主管盐铁事务，征辟他为巡官，先后在梓潼、宣社使幕府任职。宰相崔圭从奏请任命他为户县尉，集贤效礼，升任监察御史，转任殿中侍御史。宰相崔铉出京镇守扬州，奏请任命他为节度副使。入朝任起居郎，历任礼部、兵部、考功三部员外郎，升任司封郎中、长安县令。中丞正处会奏请让他知台杂事，改任考功郎中，升任中书舍人。当时朝政不协调，出京任同州刺史，赐金子玉带。晚年称病移居化州夫水别墅。过了1年，被征召为礼部侍郎。王宁性格刚强正直，主持贡举取士，选拔出身寒微的俊才，而权贵豪门的请托不予办理，因此遭到他们的恼怒，被外放为商州刺史。第二年任检校右散骑常侍、潭州刺史、湖南团练观察使。入朝任兵部侍郎、 兼领盐铁转运使，又因为不逢迎权贵宠臣，改任秘书监，出京任河南尹，检校礼部尚书、宣州刺史、宣摄观察使。王宁在咸通年间两次担任宣城使幕府的僚佐，详细了解百姓的利弊，清除积弊，民俗富足安康。过了一年，皇朝从岭南北归，大肆掳掠淮南，围攻河州。王宁命令牙将樊稠率军占据采石，以援救河州。樊稠违抗命令，王宁立即将他斩首示众，命令别将乌影代替樊稠前去救援，终于解除了溧阳之围。贼军愤怒，率重攻打宣城。大将王娟请求出兵迎战，王宁说贼军愤怒而来，应当稳重待敌。他们人多，我们人少，万一不能取胜，那么州城就危险了。王娟执意请求出战，王宁于是检阅召集壮丁，分兵把守要害，登上城墙设置防御。王娟果然战死，贼军乘胜而来，但防守已有准备。贼军制造了云梯和冲车等攻城器械，猛烈进攻了好几个月，防守力量耗尽。官吏百姓请求说，贼军的凶恶势头不可阻挡，希望尚书您投降退敌，恐怕会覆灭尚书您的家族。王宁说，人人都有家族，我难道能独自保全？发誓与这座城池共存亡。不久贼军退去，当时是潜伏五年。那年夏天病情加重，有颗大星坠落在正寝，八月在郡中去世，时年58岁，没有儿子，以弟弟的儿子王彪为继承人。王彪的哥哥王巨官位终于兵部侍郎。柳公绰，字启之，京兆华原人，祖父柳正礼任滨州市曹参军，父亲刘子温任儋州刺史。公绰自幼聪明机敏，18岁时参加制举考试，考中贤良方正，直言及谏科，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，当时是贞元元年。贞元四年再次参加制举考试，又考中贤良方正科，当时21岁，致书下达，被授予渭南尉。公绰性格谨慎稳重，一举一动都遵循礼法。遇到年成饥荒，他家里虽然供给充足，但每顿饭不超过一碗，丰收之年才恢复原样。家里很贫穷，有上千卷书，不读不是圣贤的书，写文章不崇尚浮华米粒。慈禧观察使姚其吾奏请任命他为判官，得以任殿中侍御史。冬天被推荐受任开州刺史，入朝任侍御史，再次升迁为吏部员外郎。武元衡被罢免宰相后镇守西蜀，公绰与裴度都担任武元衡的判官，两人尤其交好。他先于裴度入朝任吏部郎中，裴度写诗为他饯别，有两人同日事征西，今日君先彭子尼的句子。元和初年，宪宗经常外出游猎，一心用兵，公绰想借势讽谏。元和五年11月进献太医真一篇，其文词说，上天不识寒暑，对人没有偏私，万物品类既已统一，高下同样公平，只有谨慎喜爱，才能保全自身，清净无瑕，光辉如新。寒暑充满天地之间，浸透肌肤于外，喜爱充盈耳目之前，诱惑心智于内，清洁为堤防，奔射仍会溃败，气息运行没有章法，缝隙不在大小，睿智圣明的资质，清明绝俗，内心正直无邪，志向高远寡欲，说天高远，有气蒙蔽他，说的深厚，有横流冲溃他，圣德超迈，万方依赖，饮食是用来滋养身体的，过度则产生疾患，衣服是用来匹配德性的，奢侈则产生怠慢，只有过度和奢侈，心必定随之，气与心流动，疾病也伺机而入，圣心不惑，谁能改变？游猎恣意享乐，留情荡志，驰骋劳累形体，叱咤损伤气力，只有上天的重要，追逐禽兽是累赘，不保养其外，前代贤者所忌讳，圣心否定他，谁敢违背？人凭借气而生，嗜好欲望由此萌发，气离散则有祸患，气凝聚则成形，巧诈必定丧失真诚，智巧必定诱惑情欲，去掉那些繁虑，在于此成名。医术高明的，在未发生之前调理，祸患在思虑之后，防范在事情之前，内心平静乐于行事，身体调和道义完备， 然后才能以德施与万物，而享受一年之寿。圣人在上位，各有其职责，各种正事有官员，各种技艺有衙门。臣下主管太医，冒昧告知各位御医。宪宗非常赞赏他，第二天派中使慰劳他，说：“你进献的文章中说，器形无间，细不在大，你为何对我如此忧虑呢？”过了一个月，拜授御史中丞。公绰一向与裴寂交厚，李吉甫出京镇守淮南，深恨裴寂。元和六年，李吉甫再次辅政，任命公绰为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，充任湖南观察使。湖南地势低洼潮湿，公绰因母亲在京城不能营养侍奉，致信宰相请求分司洛阳以便奉养母亲，很久没有得到允许。元和八年，调任鄂州刺史、鄂越观察使，于是迎接母亲到江夏。元和九年，吴元济占据蔡州反叛，朝廷军队征讨，诏令公绰率领鄂越兵五千人隶属安州刺史李听，率军赶赴行营。公绰说：“朝廷认为我是儒生，不懂军事吗？”当天上奏，愿意亲自出征，朝廷准许。公绰从鄂州渡过湘江，直达安州。李听以廉耻之礼对待他。公绰对他说：“您之所以佩戴弓箭，背负弩箭，难道不是为了军事吗？如果去掉戎装，穿上工服，不过是两个郡守罢了，有什么同属关系呢？凭您出身将门，通晓军事，如果我不足以指挥，那么您应当复朝，不然的话，我将署理职务名号，以兵法行事了。”李听说：“一切听从您的命令。”于是署理李听为鄂越都知兵马使、中军先锋、行营兵马都虞后，三份文书授予他，然后选拔士兵六千人归属李听，告诫其部将说：“行营之事全部由都将决定。”李听闻恩未微，如同出自公绰麾下。公绰通权达变，很受当时称赞。鄂军已到行营，公绰时常派左右去慰问他们的家属，如果有疾病、养生、送死之事，必定给予丰厚的粮食供给。军士的妻子中打扮妖冶不检点的，就被沉入江中。行营士兵相互感动说：“忠诚为我们管理家事，我们用什么来报答？”所以鄂州人作战每每取胜。元和十一年，入朝任给事中。李师道归顺朝廷，派遣公绰前往运州宣谕。出使回来，拜授京兆尹，因母亲去世守丧免官。元和十四年，被启用为刑部侍郎，兼领盐铁转运使，转任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，兼领盐铁转运使如前。长庆元年，罢去盐铁使，再次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。当时何硕再次反叛，朝廷用兵捕兽行营诸将，朝令夕改，一马往来不绝。公绰上奏说：“自从幽州、镇州用兵以来，使者频繁，管役匮乏，鞍马多缺，又敕使的行李人数都没有限制，那些穿妃子乘马的有二十、三十匹，穿黄绿的不下五匹、十匹，毅力不能查看票证平叠，随口就攻击，一马用尽就抢夺路人的鞍马。士大夫和百姓惊慌骚扰，怨恨嗟叹，远近喧腾，行旅僵绝，恳望圣上慈悲，稍作限定。”于是下诏中书省分类梳理人数，从此官吏不再叫苦。因直言被北司所憎恶，不久转任吏部侍郎。长庆二年九月，升任御史大夫。韩弘生病，从河中入朝。因韩弘守司徒、中书令，诏令百官探病。韩弘派他的儿子表达心意，说不能接见。公绰对他儿子说：“圣上因令公官职重要，让百官探望问候，这是特殊的礼遇，如同拜授君赐，应当尽力带病公开接见，哪有躺着让子弟传话的道理？”韩弘害怕被人搀扶而出，众人都惊惧肃然。长庆三年，改任尚书左丞，又拜授检校户部尚书、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巡视署部到邓县、县里两个官吏犯法，一个贪污受贿，一个玩弄文墨。县令认为公绰守法，必定会杀贪污的官吏。案件审理完毕，公绰判决说：“贪污的官吏犯法，法律还在；奸猾的官吏破坏法律， 法律就灭亡了。处死玩弄文墨的官吏，公绰的马踢伤了养马人，命令杀马。宾客进言说，可惜一匹好马，养马人自己防备不周。公绰说，哪里有两马伤人的，立即命人杀马。牛僧孺被罢免宰相后镇守江夏，公绰身穿戎装在驿站等候他。军吏自认为汉水上游地是高于鄂州，礼节过于隆重。公绰说，牛其章刚离开宰相之位，方镇尊重宰相，这是尊重朝廷。最终穿着戎装相见，有个道士进献丹药，试验有效，问他从哪儿来的，道士说在蓟门炼的这丹药。当时朱克融正在反叛，公绰立即对他说，可惜啊，好药来自贼臣的境内，即使有效有什么益处。于是把丹药沉入江中，并驱逐了道士。邓县人郑怀正患了疯病，妄称天子，公绰逮捕并杀了他。敬宗即位，加授检校左仆射。宝历元年入朝任刑部尚书。宝历二年受任滨州刺史、滨宁庆节度使。管辖区域内有神策军各镇驻扎在要害之地，以前不接受节度使的节制调度，于是导致北方敌人深入。公绰上书论述此事，于是下诏各镇都听从滨宁节度使的节制调度。三年入朝担任刑部尚书。京兆有个婆婆鞭打袭致死，府衙判决用死罪抵偿。柳公绰议论说，尊长殴打卑又不属于斗殴，况且他的儿子还在，因为妻子而处死他的母亲，这不是教育之道。最终减去了死罪。太和四年再次检校左仆射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观察等使。这一年北虏派遣梅禄将军李畅带10000匹马前来交易，假托说是入朝进贡。所经过的州府守将都给予礼遇，加强军队戒备。客人留宿时，在外警戒士兵，担心他们袭击抢夺。太原就立，要出兵迎接。李畅到达边界时，柳公绰派牙将祖考公单人匹马前去慰问，用修好之意对待他。李畅感激道义，流下眼泪，缓缓驱马前行，不随意奔驰打猎。到达后，打开营门，命令翻译引荐，用平常的礼节设宴招待。等交易完马匹返回，不敢侵犯。行北有沙陀部落，从九姓六州都害怕躲避他们。柳公绰到镇后，召集其首领朱耶直仪，直接到云州、朔州的塞下修整了11处废弃的栅栏，招募3000士兵交给他，留守驻扎在塞上，用来抵御匈奴。他的岳母和母亲来太原时，请梁国夫人设90问候馈赠。沙陀感激，深得其效。六年因病请求代替。三月授兵部尚书，征召回京。四月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成。柳公绰天性仁孝，当初为母亲崔夫人守丧，3年不洗澡。侍奉继亲薛氏30年，姻亲都不知道柳公绰不是薛氏所生。表兄薛公早逝，有一个孤女嫁给张义夫，资助送给他比自己的子女还多。性格端方正直，很少与人合得来，与钱威、蒋毅、杜元颖、薛存成以文雅相知，交情深厚。共6次开设幕府，所得人才尤其多。钱辉掌管贡举那年，郑朗落地，柳公绰将赴襄阳，首先征召他，郑朗最终成为名相。卢简慈、崔鱼鱼、夏侯资、韦常、李旭、李氏都官至公卿。担任吏部侍郎时，与舅父左丞崔从同在省署，人事以此为荣。儿子柳仲颖，弟弟柳公权、柳公亮。柳仲颖字玉蒙，元和13年考中进士，出任秘书省校书郎。牛僧孺镇守江夏，征召他为从事。柳仲颖有父亲的风范，行动遵循礼法。牛僧孺感叹说，不是长期学习明教，怎能达到这样。入朝担任监察御史。五年升任侍御史。富平县人李秀才户籍在禁军，诬告同乡砍伐父亲墓地的柏树，射杀了同乡，法司以专杀论处。文宗因为宦官庇护，判决杖责后流放，又补缺蒋系尚书论说，不被采纳。柳仲颖坚持上奏说，圣王制定法律，杀人有必死的法令，圣明在上，当官没有破坏法律的大臣。如今李秀才犯了杀人罪， 于臣担任监爵的职务，这个贼人不死就是扰乱典章。臣虽然极为卑微，怎敢旷废职守？这个李秀才不敢执行判决，希望令将敕令处置。于是下诏御史萧杰监督，萧杰又坚持上奏。皇帝于是下诏京兆府执行判决，不用监督，但朝廷赞赏他守法。会昌年间三次升任吏部郎中，李德裕很赏识他。武宗下诏裁减冗官，吏部条列书奏，想发文书让天下州府取用额外官员。柳仲颖说，各州每年冬季申报空缺，何必烦劳发文书？信门顿时堵塞。柳仲颖调理十多天，减掉1200元，当时议论认为恰当，升任谏议大夫。五年，淮南上奏吴襄案件，御史崔元藻复查得罪，柳仲颖上书为他申理，人们都感到害怕。李德裕知道他无私，更加器重他。武宗修筑望仙台，柳仲颖多次上书恳切劝谏。皇帝召见告诉他说，姑且救救姬增修，愧对爱卿的忠言。李德裕上奏让他担任京兆尹谢恩，那天他说，下官没有想到太尉恩奖至此，报答厚德，怎敢不如齐章门管。李德裕不以为贤，当时废弃佛法，用铜像铸钱。柳仲颖担任京畿铸钱使，钱公想在模具上加新字，柳仲颖制止了，只有淮南加了新字，后来竟被僧人取去作为向摄中庆。何干高上奏表声刘许殴打母亲，刘许是禁军小校，柳仲颖不等奏报下达就杖杀了他。被北司禁谗言，改任右散骑常侍，全知吏部尚书权势。宣宗即位，李德裕被罢相，柳仲颖出京任郑州刺史。周驰从江西移镇华台，经过郑州，看到他境内治理得很好，很赞赏他。不久周驰入朝辅政，升任柳仲颖为河南尹。到任一个多月，赵入拜授户部侍郎。没过多久，周驰被罢免至正使。同僚有怀疑柳仲颖与周驰交好，降授秘书监。几个月后又出京任河南尹，以宽厚仁惠为政，议论政事的人认为不像京兆的治政。柳仲颖说，京城之下先要弹压，郡邑之治以惠养为本，何必求相向呢？大中年间转任梓州刺史、剑南东川节度使。孔目立编张俭靠贿赂结交进信，前后连使都拿他没办法。柳仲颖借势把他处死，部内肃然，不等刑法就自行整顿。在政五年，美政流传，征召为吏部侍郎。入朝还没谢恩，改任兵部侍郎，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。大中十二年，罢去使职，守刑部尚书。咸通初年，转任兵部尚书，加金子光禄大夫，河东南十亿三百户。不久出京任兴元尹、山南西道节度使。凤州刺史卢方义因轻罪处罚不下，几天后死去。其妻列状诉讼，又牵连其他官吏，关押满狱。柳仲颖召来其妻对他说，刺史因小罪惩罚人，但本来不是死刑，虽未出诬陷，其实是病死。罚卢方义100贯钱，关押的人都释放了，郡人深为感动。因处罚贪官过当，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。过了一年，任国州刺史。几个月后，检校尚书左仆射东都留守。有人盗发先人坟墓，器官回到华园，受化州刺史，不接受。几个月后，以本官为运州刺史、天平军节度观察等使，在华园别墅受节钺，再振去世。起初，柳仲颖自从任谏议大夫后，每次升官，一群乌鸦聚集在升平里宅地，庭院树上和几架都落满，共五天才散去。诏书下达后，不再聚集，家人以此作为预兆。只有任天平节度使时，乌鸦不聚集。柳仲颖严守礼法，重视器义，曾感激李德裕的知遇之恩。大中年间，李氏没有做官的人。柳仲颖掌管盐铁时，任用李德裕兄子李从志为推官，主持苏州院事，让他用俸禄利益赡养南宅。令狐桃任宰相，很不高兴。柳仲颖给令狐桃写信自明，其要义说，任安不去，常自愧于昔人，无勇自裁，又怎能施行于今日？李太尉受责已久，其家已空， 于是断绝祭祀，实在增加痛心。林胡桃深为感叹，不久受理从至正元官。柳仲颖以礼法自持，司居未曾不拱手，内斋未曾不束带。三次担任大镇长官，马厩没有名马，衣服不熏香。退朝后读书，昼夜不停。九经、三史各抄一遍。魏晋以来，南北史再抄一遍。首抄分门别类30卷，称为柳氏自备。又精通佛典、瑜伽、制度大论，都在抄。其余佛书多手记要义。小楷精研谨慎，没有一个字放纵。传尚书24司真、韩愈、柳宗元深为赞赏。有文集20卷。儿子柳圭、柳弼、柳平。柳圭字振方，大中五年考中进士，多次被食府征辟，早逝。柳弼大中九年考中进士，文革高雅，曾作马为诗，诗人韩从、李商隐赞赏。马直镇守陈许，征辟为长书记，又随马直到汴州。李赞镇守桂馆，作为观察判官。军政不协，柳弼极力进言，不被采纳，拂衣而去。贵府不久动乱，入朝任又补缺。熹宗巡幸蜀地，赵充翰林学士，累迁谏议大夫，充职。柳平因两京举，出任秘书正字。右书判拔萃，高时征辟为度支推官。过了一年，拜又补缺。高时出镇泽路，作为节度副使。入朝任殿中侍御史。李卫镇守襄阳，征辟为长书记。高时在镇泽路，又任副使。入朝任刑部员外郎。高时被乱将驱逐，贬高要位。柳平三次上书申理。高时看到书本感叹说，我自己辨析也赶不上这个。不久出为广州节度副使。第二年，皇朝攻陷广州，郡人邓成勋用小船载柳平逃脱灾祸，召为起居郎。贼人攻陷长安，被刀所伤，出奔行在，历任谏议大夫，给侍中，官至御史大夫。柳平曾著书告诫他的子弟说，门第高的人可怕不可依靠，可怕的是立身处世，一件事有失祖先训导，则罪过大于他人。即使活着可以苟且取得名位，死后有什么脸面见祖先于地下。不可依靠的是门第高就容易骄傲，家族兴盛就被人嫉妒，真实才艺和美好品行别人未必相信，一丝一毫的瑕疵使之手争相指责。所以继承氏族的人修养自己不得不诚恳，做学问不得不坚定。人生在世，因无能而指望别人任用，因无事而指望别人喜爱，被任用和喜爱都无根据。就说我不逢时，时不急于用闲，也像农夫粗疏的耕种，而埋怨上天雨水不滋润，虽然想不挨饿，怎么可能呢？我幼年听祖先训诫，讲论家法，立身以孝悌为基础，以公墨为本分，以畏怯为要务，以勤俭为法则，以结交为末世，以弃义为凶人。史家富足靠忍让和顺，保持交友靠简约恭敬，各种品行都具备，还怀疑自身未周全，再三缄口慎密，担心言语有失。广博济世相来不及，追求名誉相偶然得来，去掉吝啬和骄傲，差不多能减少过失。做官则洁身自省，然后可以谈守法，守法然后可以谈养民。正直不接近灾祸，廉洁不沽名钓誉。俸禄虽微，不可轻视黎民的高血。行杖虽用，不可放纵贬侠的心胸。忧与福不同时，节与富不并行。近来见到门阀子孙，其祖先正直当官，耿介特立，不畏强横，到其衰败时，只喜欢犯上，再没有其他才能。如其祖先谦逊和顺处事，柔和保身，以远离悔恨，到其衰败时，只有暗烈，不知踪养何处。这中间微妙之处，非贤者不能通达。败坏名声，灾及自身，辱及祖先，丧失家业。其过失尤其大的有五条，应深记之。其一，自己求安逸，不甘淡泊，只求利己，不顾他人议论。其二，不知儒术，不惜古道，对前代经典猛然无知而不以为耻，谈论当世则嬉笑，自身寡闻却厌恶别人有学问。其三，胜过自己的人厌恶， 奉承自己的人喜欢，只乐谈笑，不思古道。听到别人善行则嫉妒，听到别人恶行则宣扬。尽染偏邪，消食得意，空有衣冠，与仆隶何异？其四，崇尚漫游，沉溺饮酒，以杯饮为高雅，以情事为俗流，习之一荒，绝以难悔。其五，急于求名做官，倾尽权要，一资半级，虽获得之，众怒群猜，很少能保全。这五种不对，比挫居更严重。挫居可以用真实治好，这五种过失则巫医也治不了。前贤名界典籍俱存，近代复车，所见所闻相接。中等以下的人，修饰文辞，努力学问的，则极尽患得患失，想施展其用。审查命运，知退隐的，则学业荒废，文章无杂，一点不可取。只有上智之人，则研求其思虑，博闻其见闻，坚定其操守，精进其学业，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。如果与此不同，怎能算君子？当初柳公绰治家很严，子弟都能遵守训诫，谈论家法的，世人称道柳氏。柳公权，字诚恳，幼年好学，12岁能做慈父。元和初年考中进士，出任秘书省校书郎。李听镇守夏州，征辟为长书记。穆宗即位，入朝奏事，皇帝召见，对柳公权说，我在佛寺看到你的笔记，思念很久了。当天拜授右拾遗、充翰林侍书学士，升右补阙，司封员外郎。穆宗正式邪僻，曾问柳公权毛笔怎样写才算尽善，回答说，用笔在心，心正则笔正。皇上脸色改变，知道他是用笔剑。经历穆、敬、文三朝，在宫中侍书。柳公绰在太原写信给宰相李宗闵说，家弟苦心于词意，先朝以侍书被任用，很与注释相配，内心实在以此为耻，请求换一个散官。于是升右司郎中，多次换任司封、兵部二郎中、弘文馆学士。我曾经思考过这件事，又召来侍书，升任谏议大夫。不久改任中书舍人，充任翰林书召学士。每次在御堂被召见对策，蜡烛燃尽露出竹根，话还没说完，不想取蜡烛，工人就用蜡类揉纸接续照明。随从皇帝巡幸未央宫，在院中停下车驾，皇帝对柳公权说，我有一件喜事，边关将士的衣物赏赐很久没有及时发放，今年2月已经发放了春季衣服完毕。柳公权上前祝贺，皇帝说，单祝贺还不够，你可以用诗来祝贺我。工人逼着他开口，柳公权应声说道，去年虽然没有战事，今年却不能回家。皇恩如何报答？春日里得到了春衣。皇帝很高兴，积赏了很久。在便殿与六位学士对答，皇帝说起汉文帝的恭敬节俭，举起衣袖说，这件衣服已经洗过3次了。学士们都赞美皇帝的节俭美德，只有柳公权不说话。皇帝留下他询问，回答说，君主应当禁用贤良，斥退不孝，采纳谏政，明确赏罚。穿洗过的衣服，这只是小节罢了。当时周驰一同对答，为他吓得发抖，柳公权的言辞气概不可屈服。皇帝对他说，我很清楚舍人不适合担任谏议大夫，但因为你说是有谏臣的风采，就授给你谏议大夫。第二天颁下制书，以谏议大夫之制告，学士职务如故。开成3年，转任工部侍郎，充任原职。曾经入朝应对，皇帝问，近日外面议论如何？柳公权回答，自从郭明被任命为兵宁节度使，舆论颇有褒贬。皇帝说，郭明是上父的侄子，太皇太后的叔父，在官任上没有过失。从金吾大将军受任兵宁小镇，有什么是值得议论？柳公权说，以郭明的功勋德行，任命为节度使是合适的。但人们议论的是说，郭明进献两个女儿入宫才得到这个任命，这是真的吗？皇帝说，两个女儿入宫是侍奉太后，不是进献。柳公权说，瓜田李下的嫌疑怎么能让每家每户都明白？于是引用王圭劝谏太宗，放出庐江王妃的故事。皇帝立即命令南内史张日华送两个女儿回郭明家。柳公权忠言匡正补义，都是这类事，多次升迁至学士承旨。武宗即位，罢免内廷职务， 受幼散其常事。宰相崔巩任用他为集贤学士、判院士。李德裕一向厚待柳公权，等到他被崔巩奏请推荐，很不高兴，降职为太子詹事，改任太子宾客，多次升迁至金子光禄大夫、上柱国、河东郡开国公，食邑2000户，又任左常侍、国子祭酒，历任工部尚书。咸通初年，改任太子少傅，改任太子少师，在三品、二品官班中30年。咸通六年去世，追赠太子太师，时年88岁。柳公权最初学习王羲之书法，遍览近代笔法，体式境界妩媚，自成一家。当时公卿大臣家的碑版，如果得不到柳公权的手笔，人们认为是不孝。外夷入朝进贡，都另外准备货币，说这是购买柳公权书法。上都西明寺的《金刚经》碑，兼备钟繇、王羲之、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、陆简之的笔体，尤其得意。文宗夏日与学士联聚，皇帝说：“人皆苦炎热，我爱夏日长。”柳公权续道：“熏风自南来，殿阁生微凉。”当时丁、元等五位学士都属对序句，皇帝只吟诵柳公权的两句，说：“此语清新，意蕴充足，不可多得。”于是命令柳公权题写在殿壁上，字方五寸。皇帝观看后，赞叹说：“钟繇、王羲之再生，也不能超过啊。”大中初年，转任太子少师，朝中谢恩，宣宗召他上殿，在御前写了三张纸，军容使西门继玄捧砚，枢密使崔巨源递笔。一张纸写楷书十字，魏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；一张纸写行书十一字，咏禅师真草千字文德家法；一张纸写草书八字，未于著者焉哉乎也。赐给锦彩、平盘等银器，还让他自己写谢状，不拘泥于楷书或行书，皇帝特别珍惜。柳公志趣沉溺书法学问，不能治理生计，为勋贵外戚家写碑版，每年得到的馈赠数以万计，大多被主管收藏的仆人海鸥、龙安偷走。另外存放酒器杯于异乡，封缄如故，但器具都不见了。审问海鸥，回答说不知道何时丢失。柳公权笑着说：“银杯羽化飞升罢了。”不再说别的，他所珍爱的只有笔砚图画，自己所藏起来。曾经评砚，认为青州石墨砚为第一，说墨容易冷却，绛州黑砚次之。尤其精通《左氏传》《国语》《尚书》《毛诗》《庄子》，每次解说一个义理，一定要背诵数张纸。生性通晓音律，不喜欢演奏音乐，常说听音乐令人产生骄惰懈怠的缘故。柳公绰的伯父刘子华，永泰初年任演武西川判官，奏请任命为成都县令，多次升迁至池州刺史，入朝任昭应县令，负责府东十三县捕贼事务，不久检校经部郎中，修葺华清宫室。元载想用他担任京兆尹，未及上任去世，自己知道去世日期，预先写了墓志，有知人之明。柳公绰出生三天，他看着对弟弟刘子温说：“好好珍惜这个孩子，福分禄位我们兄弟不能比，振兴我们家族的是这个孩子。”于是用启之作为柳公绰的字。刘子华有两个儿子，柳公器、柳公度。柳公度善于养生，80多岁时走路轻便，有人求问他的方法，他说：“我本来没有方法，只是不曾用元气助长喜怒，气海常温暖罢了。”官职止于光禄少卿。柳公器的儿子柳尊，柳尊的儿子柳灿，柳灿官至宰相，字有传。崔玄亮，字惠书，山东磁州人。崔玄亮在贞元十一年考中进士，在诸侯幕府任职，性情雅淡，喜好道术，不热衷屈服竞争，长期漫游江湖。到元和初年，殷之交推荐入朝，两次升迁任监察御史，转任侍御史，出任密州、湖州、曹州三州刺史，每次升迁品级谦让之色总是表现在脸上。太和初年，入朝任太常少卿。四年，拜谏议大夫，停谢之日当面赐给金子，朝廷推重他的名望，升任又散其常事。第二年，宰相宋申锡被正逐诬陷，案件从宫内兴起， 京师震动恐惧。崔玄亮首先率领谏官14人到延英殿请求应对，与文宗反复辩论数百言。文宗起初不接受他的谏言，想将宋申锡绳之以法。崔玄亮哭着上奏说，孟轲说过，众人都说杀他不可以，卿大夫都说杀他不可以，天下人都说杀他，然后考察他才依法处置。如今在至圣的时代，杀一个平民还必须合乎法典，何况无辜杀一个宰相呢？臣为陛下珍惜天下的法律，实在不是为了宋申锡。说完俯伏呜咽，文宗一而感悟。崔玄亮从此名重朝廷。七年因病请求外任，宰相认为弘农方便他的请求，于是受检叫左散骑常侍、国州刺史。这年七月，在郡所去世，朝廷内外无不叹息。起初崔玄亮登第，弟弟崔纯亮、崔银亮相继考中进士科，藩府征召，而崔玄亮最为显达。崔玄亮的孙子崔宜孙官至侍郎。温造，字简于，河内人，祖父温景倩任南郑县令，父亲温辅国任太常丞。温造幼年好学，不喜欢势力，自负节操，很少趋志，隐居王屋山，以钓鱼逍遥为事。寿州刺史张建峰听闻他的名声，致送书信前壁招请。温造欣然对亲近的人说，这是可以交往的人，搬家跟随他。张建峰一举一动都咨询他，但不敢用官职束缚他。等到张建峰被授予节钺驻守蓬门，温造回到下邳，有高居天下之志。张建峰恐怕一旦失去温造，就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他。当时李希烈正被乱，侵犯临藩，屡次攻陷郡邑，天下依仗兵力的城镇跟着动摇，大多驱逐主帅，自立留后，求取节钺。德宗忧虑此事，因范阳刘继正表达忠诚，但未能完全表达朝廷依赖的意思，与密诏张建峰挑选特达有实略的人前往小玉。张建峰于是强行署任温造为节度参谋，出使幽州。温造与刘继话没说完，刘继俯伏流涕说，刘继僻处边远之地，不知天子神圣，大臣忠贞，愿能率先诸侯效死尽节。温造返回，张建峰将他的名字上报。德宗喜爱他的才能，召到京师，对他说，你是谁家的子弟，年纪多大？温造回答，臣的五代祖温大雅，外五代祖李继，臣犬马之年32岁。德宗惊异，想任用为谏官，因言语泄露，事情搁置。长庆元年，受京兆府司路参军，出使和硕符合旨意，升任殿中侍御史。随后幽州刘总请求将所部九州听从朝廷旨意，穆宗挑选可出使的人，有人推荐温造。皇帝召见他说，朕因刘总书城虽然书召频繁，未能完全表达朕的深意，因你一向能办事，为朕走这一趟。温造回答，臣是府县跑腿的小吏，刚刚接受县职，望轻视重，恐怕辱没国家使命，不能宣谕旨意。皇帝说，我在东宫时听说刘总请求朝觐，等我即位，连年上书不断，等到约定期限就沉默不报，你时机之变，前往小玉，我的意思不要过多推让。于是拜起居舍人，赐妃于代，充任太原、镇州、幽州宣谕使。温造刚到范阳，刘总全副武装郊外迎接，温造宣布圣旨，是以祸福。刘总俯伏流汗，好像刀架在脖子上。等到温造出使回来，刘总就搬家入朝觐见，朝廷于是派张弘敬代替他。等到朱克融驱逐张弘敬，镇州沙田弘正，朝廷用兵，于是先命温造奉命出使河东、魏博、泽路、恒海、申济、议定等道，小玉军期事情都符合旨意。不久因与谏议大夫李景简在使馆饮酒，李景简最后拜访丞相，温造被出为朗州刺史。在任时开凿后乡渠97里，灌溉田地2000顷，郡人得到利益，于是命名为右使渠。居官四年，召拜侍御史，请求恢复在朝堂外廊设置旦侍用的朱衣，至官大臣阻止未能实行。李佑从夏州入朝拜金吾大将军，为至敬献150匹马。温造在正衙弹劾奏报，李佑战栗流汗。 李佑私下对人说，我夜间翻越蔡州城，情无远己，未尝心跳，今天却胆落于温御史。哎呀，可怕啊！升任左司郎中，再任之杂事，不久拜御史中丞。太和二年十一月，宫中招得四师火，四在宣政殿东边隔墙，火势将及，宰臣、两省、金兆尹、中尉、枢密都环绕站立在日华门外，命令神策兵士救火。午后火势稍息，这天只有御史台官员没到。温造上奏说，昨天宫中失火，因御史台有囚犯，恐怕他们趁机作乱，追及立原防备，所以到朝堂在后，臣请求自罚30职。那两巡使催礼，姚和火灭才到，请求另外商议责罚。敕令说，事出非常，御史台有囚禁，官曹警备，也属周密考虑，就应当等待在朝堂认罪，等候处理，自己允许量罚，试射违背礼仪。温造、姚和、崔礼各罚1个月俸料。温造性格刚强偏狭，有人稍有触犯，即使对方是权贵势要，他也毫不顾忌，凭义气欺压对方。他曾在街上遇到左补缺鲤鱼，因恼怒鲤鱼没有回避，就抓捕了鲤鱼的随从，打了10下几仗。左拾遗书元包等人上书议论说，本朝旧例供奉官在街上，除了宰相以外无所回避，温造蔑视朝廷礼仪，欺凌陛下的侍臣，任性妄为，毫无畏惧顾忌，凡事即使微小，如果关系到名分礼法，就不能有差错，名分礼法一旦丧失，祸乱就会由此产生。左拾遗、左补缺的官职虽然卑微，却是陛下的侍臣，御史中丞虽然职位高，也只是执法之官，侍臣被欺凌，这是不广行敬意，执法官破坏法律，又如何持守法度？先前中书舍人李于仲与温造相遇，温造竟命人拉走李于仲的马，知至告崔贤与温造相遇，温造又抓了崔贤的随从。当时因为事情没有上报，所以暴行越发严重。臣听说元和、长庆年间中丞出行一丈不过半方之地，如今却远至两方，称为龙街鹤道，只凭崇高自大，不考虑僭越于制的嫌疑，如果不加纠正，实在有损朝廷典制。皇帝下诏说，县官的职责在于指斥奸佞，弹劾邪恶，不在于出行仪仗的排场，侍臣的职责在于县可替否，不在于道路上的征胜，同列朝廷班列，应当明白各自的名分。听说宣华争执已经多次，既招致他人议论，也严重损害朝廷体统，今后御史台官员与供奉官同路，听凭先后顺序而行，路上相遇时只需坐揖而过，双方的随从人员各自跟在各自官员后面，稍微回避，不要发生冲突。又听说近来应该配备导从的官员，随从人员过多，在街市中仪仗太过铺张，从今以后传呼前后不得超过300步。然而温造弹劾奏事，从不畏缩退让，朝廷中有丧事不合礼仪、婚配不合门类的情况，他都加以弹劾，查获伪官王国等90多人，在杖刑下打死南曹吏李从等6人，在都市行刑，升任尚书右丞，加授大中大夫，封祁县开国子，赐金子于代。太和四年，新元军发生兵变，杀死节度使李将。文宗认为温造气概豪迈，嫉恶如仇，于是受任检校，又散其常侍，新元尹、山南西道节度使。温造辞别赴任，将新元发生变乱的情况上奏，文宗完全明白了变乱的根源，准许他见机行事。皇帝担心动用军队耗费资财，温造上奏说，臣估计各道征讨蛮族的军队已经撤回，等臣行进到包县，希望赐给臣秘密诏书，让臣受其约束，等臣到达新元，各路军队相继赶到，臣用这些人就足够了。于是文宗交给温造4道手诏，神策行营将董仲志、河中都将温德仪、河阳都将刘世和等都令他们听从温造的命令。温造行至包城，恰逢新元都将位置中征讨蛮族返回前来拜见，温造就留下他作为自卫力量，秘密与他谋划，又召集副将张丕、李少直各自告知意图。等到从包城出发时，以800人作为牙队，500人作为前军，进入府署后分别把守各门。温造下车后设宴，有关部门在厅堂铺设帷帐， 温造说，这里狭窄，不足以犒劳士卒，一道衙门。坐定之后，将卒们环绕而拜，位置中的军队包围了四周。温造说，我想询问新军去留的意愿。可以全部上前，旧军不得混杂。慰问完毕，传令让他们坐下，有些人还没到，于是让人抬酒巡行。等到酒巡行完毕，没到的人都到了，牙兵也合围完毕。在座的士卒还没醒悟，席上有先觉察的人挥手让他们起身，温造传令呵斥他们，于是众人贴伏安静不敢动。立即召集在座的士卒，责问他们杀害李将的情况。位置中张披夹击而立，拔剑呼喊杀。包围的士兵一齐奋起，那些贼首教练史丘柱等连同关键共1000人都被斩首于地，血流四处。监军杨淑元在座急忙起身哀求，抱住温造的靴子请求饶命。温造派兵护卫他出去，等待朝廷旨意，敕旨将他留配康州。那些亲手杀害李将的人被斩100段，发号施令的人被斩3段，其余全部斩首。其中100颗头颅用来祭奠李将，30颗头颅祭奠王景炎、赵存约等人，并将尸首投入江中。因公就地，加授检校礼部尚书。太和5年4月，入朝任兵部侍郎，因耳疾请求退休。7月，任检校户部尚书、东都留守，判东都尚书省事、东畿乳房御史。温造到了洛阳。9月，下诏改任河阳怀节度观察等使。温造认为河内土地肥沃，但民户凋敝，上奏开郡怀州古琴渠方口堰，动用民工40000，灌溉几园，河内温五至四县田地5000多顷。太和7年11月，入朝任御史大夫。温造当初赴镇汉中时，遇到大雨，平地水深1尺多，于是祈祷鸡翁山求晴，不久疾风驱散乌云，立刻天晴。文宗曾听说这件事，适逢温造入朝应对时说起，于是下诏封鸡翁山为侯。太和9年5月，转任礼部尚书。同年6月因病去世，时年70岁，追赠右仆射，有文集80卷。温造晚年积聚财货，一点也不施舍，当时人颇有讥讽。儿子温章继承爵位。温章平门因入仕，多次在食府任职，历任3州刺史。咸通末年，任徐四节度使，徐州牙兵称为银刀军，非常骄横。温章到任后，诛杀其中作恶的500多人，从此军中畏惧法令。入朝任京兆尹，执法过于严厉，豪强们全都销声匿迹。适逢同昌公主去世，义宗发怒，杀死衣冠，其家属宗族被关入狱中的有300人。温章上书恳切劝谏，认为刑法太重。皇帝发怒，贬温章为镇州司马。诏书下达后，温章叹息说，生不逢时，死有什么可惜，当夜自缢而死。郭成古，字父清，曾祖父是上父汾阳王郭子仪，祖父郭熙任诸位将军，父亲郭军。郭成古生下来就秀逸出众，在襁褓时就喜好笔砚，等到成童之年能通晓五经。元和4年，礼部侍郎张弘敬知道他的才能，提拔他考中进士，多次征辟到幕府任职，历任渭南县尉，入朝任监察御史，升任起居舍人，遭母丧，以孝闻名，服丧期满后任侍御史、直方、兵部2员外郎、兵部郎中。太和6年，任谏议大夫，多次上书议论时政得失。文宗任命郑注为太仆卿，郭成古论谏机切，郑注很害怕他，以本官之鬼怨事。太和9年，转任给侍中。开成元年，出任化州刺史兼御史中丞。诏书下达后，两省官员接连到中书省询问郭成古外放的原因。给事中卢载沣还诏书上奏说，郭成古自从担任此官，接连有风伯，能恪尽职守，适宜在门下省任职，州牧郡守之才容易另行选拔。文宗对宰相说，郭成古长期在门下省，想优待他的俸禄，暂时让他到晋官州郡联访，而谏官们上章爱惜他能胜任其职，这是好事，于是重新任命为给事中。文宗因淮南各道连年大旱，租税征收不上来， 国家用度多缺。到这时，将度支、户部事务分别命令宰相管辖。郭成谷议论说，宰相的职责上调和阴阳，下安抚百姓，致使君主如同尧舜，时事清平，让他们阅览账簿计算钱财是不合适的。皇帝深表赞赏，升任刑部侍郎。当时因朔望之日，刑法官得以应对，文宗从容顾问，恩礼很厚，还没来得及大用，在开成2年2月去世。郭成谷死后，家中没有多余财产，丧葬祭祀的费用都是亲友共同资助才备办，士大夫们无不痛惜，追赠吏部尚书。殷佑，陈俊人，父亲殷毅。殷佑童年时就立志努力学习，不过问家中资产，等到长大通晓经书，以讲习为乐。贞元末年，凭五经考中进士，精通历代严格礼。元和年间多次任太常博士。当时回纥请求和亲，朝廷计算费用需500万名。朝廷正用兵讨伐叛乱，费用百端，想延缓和亲日期。于是命宗正少卿李孝成奉命出使宣谕，以殷佑为副使。殷佑谨慎稳重，有节操，遇事俊辩。到了回纥王庭，可汗起初接待汉使大臣兵甲，想让汉使臣服而不达拜。殷佑坚定站立不动，宣谕完毕，可汗责备他傲慢，扬言要扣留他，不让回去。同行者都害怕，殷佑对回纥使者说，可汗是汉家女婿，想坐着接受使臣跪拜，这是可汗失礼，不是使臣傲慢。可汗被他的话震慑，终究不敢逼迫。出使回来，任余部员外郎。王承宗抗拒朝命，派殷佑奉命招谕他。王承宗不久遵从朝廷旨意，献出德第二周派两个儿子入朝，升任殷佑为谏议大夫。凡是朝廷的得失都一一陈论。前后上奏84章，因言辞激切，出任桂馆观察使。宝历元年，任检校又散其常侍、洪州刺史，转任江西观察使，所到之处以廉洁著称。入朝任卫尉卿。文宗刚即位时，沧州李同杰叛乱，而王廷凑助逆，朝廷想对镇州用兵，下诏五品以上官员到都省集议。当时皇帝锐意破贼，宰相们不敢有不同意见，只有殷佑认为王廷凑两次在和硕作乱，正因招抚怀柔，虽然依附凶徒，但还未明显暴露，应当暂且包容，专力讨伐李同杰。他的奏书末尾说，福愿以宗社安危为大计，以善师公心为神武，以韩垢安人为远途，以网络吞舟为志戒。文宗虽然没有采纳，但深表赞赏。苍井平定后，殷佑曾担任沧州行军司马。太和四年，加授检校工部尚书，苍崎德观察使。当时大兵之后，满目荆棘，遗骸遍野，既无人烟。殷佑不带妻子儿女上任，出道时只有空城而已。殷佑吃苦耐劳，饮食简朴，与士族同劳苦。一年之后，刘明背着婴儿归来，殷佑上表请求借耕牛30000头分给刘明，于是下诏度支赐灵绢50000匹买牛给他们。几年之后，户口增多，仓廪充实，人们都忘记了流亡之苦。起初周兵30000，全部由度支供应。殷佑一年后赋税收入自己一半，两年后供给全部自足，请求停止夺支的赏赐，并且多方劝客，百姓官吏都高兴，上表请求立德政碑。殷公加授检校吏部尚书。殷佑殷州治所在青池县，位于子城北面，不方便，上奏移到南郭之内。太和六年，入朝任刑部尚书，不久又任检校吏部尚书、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，充任天平军节度、运曹仆观察等使。自从元和末年以来，收复李氏道的12州分为3镇。朝廷务求安抚反侧，征收的赋税全部留下供养军队，冠名尺帛，不入王府。殷佑认为军赋有余，赋税不上贡，不合法，于是上表从太和七年开始，请求每年进贡2税，却久等钱150000贯，粟50000硕。下诏说，运、曹、蒲等州，元和以来，土地本来殷实，自分3道，15余年，虽颁布诏书，终究未入赋税。殷佑成兵戈之后，当欠汉之余， 勤力奉公，谨身守法，才及周岁，以致富足安定。而又体国书中率先入贡，称三军奉上之志，臣宜尽乐书之心，旋即又有表彰，甚为嘉叹。随即就地加授检校右仆射。太和九年，御史大夫温造弹劾殷佑不依旨意，增加监军俸禄收入，向百姓聚敛。皇帝不予追究，命禹承宣替代他回朝。同年，蒲州陆氏参军崔元武向五县官吏百姓私自征收，以及县官料钱，用自己的马匹抬高估价交纳官府，总计捐120匹。大理寺判决三罪同时被揭发，以重罪论处，只以中间司马估职为重，指令削去三任官职。而刑部复奏命处以杖刑并流配，案件未决。殷佑上奏说，法官不熟悉法律，三罪不同，就应判其重罪。崔元武所犯都是枉法收取，依据律令，枉法15匹以上处绞刑。律书说，即应赃获罪，多次犯罪者合并处罚。根据崔元武的罪行，应当判处绞刑。奏书呈上后，崔元武依照刑部奏议，杖60，流放贺州。于是受任殷佑为刑部尚书。八月，任检校右仆射，再次担任天平军节度使。这是因为皇帝认为温造的弹劾过于苛细的缘故。开成元年，再次召入为刑部尚书。当时刚经历李训之乱，皇帝问殷佑安定治理的办法。殷佑极力进言委任责成，应当重用朝中老成有德望的人，心境小生，不宜轻率任用。皇帝深表赞同，赐锦彩300匹。等到中谢时，又令中使到家中赐金10斤。同年七月，任检校左仆射，出任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开成二年三月，因病请求替代，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。十一月，再次任检校右仆射，出任中武节度、陈许蔡观察等使。开成三年七月，在镇所去世，时年72岁，追赠司空。殷佑以通晓经术入仕，观察风俗，安抚百姓，所到之处有声誉。而晚年急于被大用，稍稍交结权贵宠臣，声望不如从前。儿子殷禹，禹在太和五年考中进士，藩镇征召他，但未能升到显贵通达。他的儿子是嬴孙，嬴孙在前伏末年担任成都院。皇帝当时在西川，任用他为太常博士，他继承祖父的理学传统。光启二年冬天，他随皇帝从成都返回。光启三年二月，皇帝驻跸凤翔。当时宗庙被贼人烧毁，皇帝回到京城，没有地方进行祭告。四月，嬴孙对宰相说，太庙11世加上挑庙8世以及三太后3世，因为光启元年12月25日皇帝出宫，这些宫室的法务和神主由本司负责搬运，到户县时全部被盗贼抢夺。皇帝回宫应当先制造。宰相郑延昌上奏说，太庙大殿22间，工程浩大，预计费用不少，再加上宗庙的制度增减修改很困难，现在不知道是按照原来的计划修复，还是另有商议。皇帝下诏交给礼院详细讨论。当时有四位博士，杜用立在利州，崔成在河中，封顺清在巴南，只有嬴孙提出建议说，太庙的制度历代参详都符合经典，难以讨论增减，仅按旧制，11室23间11架，围墙的长宽尺寸、堂室的深浅规格、台阶的等级差别、洞宇的高低标准，前古所谓奢侈不能过分，节俭不能逾越。现在因为朝廷国库空虚，费用较多，必须借助变通之理，力求适宜，当然不能改变前盛的规模，缩小大朝的制度，应当依据典实另行参详。仅按至德二年，因为太庙正在修建，新制作的神主在长安殿安置，便举行享告之礼，如同宗庙的礼仪，等庙建成后再迁复。当时的议论没有是非。我知道现在京城除大内正衙外没有别的殿宇，听说先前有诏旨暂且用少府间的大厅暂时充当太庙，但11室在五间之中，陈设过于狭窄，请求在厅的两头接续建成11室进行建享。三太后庙就在间内西南，另取屋宇3间暂且充当庙室，等太庙修奉完毕后 在另一千夫。皇帝下诏依从所奏，那些神主、法务、月玄都是银孙上奏重新修制的，懂礼的人称赞他学识渊博。隆基元年十一月，昭宗在元丘举行郊祀，两位中尉杨副公以及两位枢密使都请求穿朝服。银孙尚书说，臣昨天前往斋宫，看见中尉、枢密内臣都穿着朝服，臣查考前代及本朝典令，没有内官穿朝服的制度。陛下承天御力，圣座中心，知见宗庙，举行大礼，都是秉承高祖、太宗的承制，必定遵循于夏、商、周的旧典。车免服章都要遵循常法。如果内官要穿朝服，应当命令他们按照所属官职的本品服色。事情虽然没有依据，但大致可行。臣忝居礼司，应当陈述。当时宦官们都像宰相大臣一样穿朝服，所以银孙议论此事。皇帝虽然没有听从，但赞赏他的坚守，后转任秘书少监去世。徐慧考中进士，又考中直言极谏制科，被任命为岳阳尉，都是由杨平举荐。等到杨平获罪，被贬为临贺尉，亲戚朋友没有敢送行的，只有徐慧送他到蓝田与杨平告别。当时前宰相全德瑜与杨平交情最深，知道徐慧的行为，便对徐慧说，今天送林贺确实很厚道，难道不怕受牵连吗？徐慧说，我徐慧从平民起受杨公的知遇之恩，现在他流放，我怎能忍心不告别？如果以后相公被奸邪诬陷，失意在外，我徐慧怎能与相公轻易告别？全德瑜赞赏他的真诚，在朝中大力称赞他。没几天，御史中丞李义简请求任命他为监察御史。徐慧对李义简说，我平生不曾登宫门，您凭什么信任并提拔我？李义简说，听说你送杨林鹤不顾犯难，难道会辜负国家吗？从此知名，历任殿中侍御史、尚书郎，出任晋州刺史，入朝担任中书舍人。宝历元年出任福建观察使，宝历二年入朝担任工部侍郎，出任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。太和四年征召入朝担任兵部侍郎，太和五年任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徐慧性情刚强正直，不随世俗，当官守正，只是嗜酒太过，晚年失明，以至于沉沦废退，以礼部尚书退休。开成三年三月去世，追赠兵部尚书。使臣说，温、柳二位以文行修身，砥砺明节，当官守法，侃侃有大臣的气节，但最终没有登上三公之位，官止于正卿。由此知道公府的气量以何为贵。汉武帝畏惧汲黯而任用公孙弘为丞相，唐太宗器重魏征而委任房玄龄，其意深远。为崔二位名士推荐贤才辅佐君主，颇有古风。因司空治理百姓，可称循吏，而终归壮节，至晚年不衰。徐、郭直言堪称佳士。像这几位君子确实是令人敬佩的人。赞语：柳氏礼法，宫中节盖，薄姬为优，弥伦则爱。夏清讲拔，会书匡江。徐、郭之意，金玉锵锵。